约翰福音，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从50节读到51节，就是读这两节，50节到51节。
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
我们这几个主日我们都交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我们基督徒。那么主耶稣说，他自己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我们这几个主日一直说到，我们要为主耶稣他是道路来做见证。他是道路，一开始我们就说，圣经讲主耶稣他替我们担当了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，我们想认识这一位神只有借着他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如果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是借着他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借着他做，为什么能够去呢？因为钉十字架，他担起十字架就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如果一个人你愿意把罪向他认罪，好了，那么他就能够赦免你的罪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心里面有罪，我们有贪心，我们有嫉妒，我们有骄傲，我们有诡诈，我们有很多行为也是有罪的，我们说谎话，我们欺骗人，我们背后说人，很多很多罪。那么这些罪怎么办呢？那就是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只要向主耶稣一认罪，接受他做救主，好了，你就得救了，救恩就可以临到你了。那么你就应该通过他得到赦免了。这个就是道路，就是我们得救的道路。上个主日我们有交通了主耶稣的名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名，我们可以到父的面前去祷告，可以向主耶稣祷告。这就是一条道路。救赎是从主耶稣来的，神来的恩典，那个道路是从神来的。祷告是从我们这边去，但是圣经上说，不是每一个人的祷告神都能够听，除非你是一个你愿意认罪。所以说神不听罪人啊，上次我们已经交通过。所以有的朋友他说，我也向耶稣祷告啊，但是他没有认罪，耶稣就不能听他的祷告，神也不听他的祷告。所以主的名很重要，也为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要交通第三个道路，就是通天的道路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51节。又说，这是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，就是通过他的身体，这个身子 就是主耶稣的身体。这原文是这个是一个，就是他的 flesh， 就是他的肉身啊，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啊，他这个肉身啊，就是把地和天连起来了，就是一个通天的梯子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要读一点旧约的圣经，请你来读旧约的创世纪28章。创世纪28章，我们要从第10节读到17节，第10节读到17节。
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引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
你看这里有个雅各，他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就是要回到他的老家去。在这个时候啊，因为天晚了，太阳落了，那里也有旷野地，也没有一个旅馆你可以住啊，他就在野地上就睡了，就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做枕头，然后就睡着了。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梦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。你看这个和主耶稣说的一样哦，主耶稣也说他就是天使要上去下来，主耶稣说他自己在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那看来主耶稣就是这个梯子了，上面最高是天，下面就是地，上面就有天使上去下来。而且这里又告诉我们，13节，创世纪28章13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，这个原文他说可以站在他的旁边，实际上神就在天上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梯子从地到天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雅各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路可以到天上去的，好不好？他是一个人嘛，人怎么可以到天上去啊？但是神就预备了一个路，有一个梯子，你可以上去。那么到约翰福音的第1章，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一个梯子，虽然他没有用梯子两个字，没有用梯子两个字，他就说身体，他的身体就能把我们从地带到天上去。啊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为主耶稣，今天基督徒为他做见证，他就是那个梯子。我们相信了主耶稣，你就可以从地到天上去，从地到天上去。这里就有一条通天的道路，是基督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有一个就是为他的道路做见证，这个道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从地到天这条道路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都在天上了，这样我们就来 再读一处的圣经，我们请来读，往后面翻，读新约的以弗所书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第五节，读到第七节。
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第六节就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是坐在天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一个通天的梯子，就是主耶稣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能够通过这一个梯子到天上去，所以叫我们一同坐在天上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可以到天上。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我们还有一处圣经，我们也要请大家读一读。啊，请我们来读《腓立比书》，往后面翻一点点。第三章，二十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坐在天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经过主耶稣，我们能够到天上，我们坐在天上。腓立比书又告诉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是属天的国民。啊，虽然也许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有个国家，我们有这个国家的国籍，你是中国人，有中国的国籍，你是加拿大的国籍，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天的国民，都是属天的。这就是主耶稣有带领我们有一条道路，它是一个通天的梯子，把我们从地上已经带到天上了，我们就是属天的了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有一个属天的生活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属天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是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又是属天的国民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属天的生活。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地上，我们在地上，但是我们有属天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属地的经历，属地的生活，那就不完全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属天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属天的生活，那也就是说，我是从天上，在天上来处理地上的事情。我在地上要遇见许多的事情，家庭有家庭的事情，你是学生，在学校有学校的事情，那么你在工作有工作上的事情，你可以遇见很多事情，但是你用什么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。昨天我和在北京的弟兄姊妹聚会，我们在视频上聚会，就有一个姊妹问了一个问题，她说我遇见了一个人， 脾气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，你说不出来就发脾气。当然他没有说这个人是谁，是他家里人呢、啊、是他工作上的老板呢、啊、好不好。他说我遇见了我应该怎么办，他要骂我，他要发一个脾气，我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们都能够遇到。你在学校里头遇到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脾气不好，也许就会责罚你，或者对你有什么态度，你又怎么办呢？那今天就是说，你是属天的，你是要用天上的来对待地上的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如果你是属地的，你就可以对着干，好不好？你是属地的，你就对着干，你骂我一句，我可以骂你一句，甚至于还要凶一点。所以有的人家讲的基督徒啊太软了，所以别人就欺负你，你要硬一点啊，好不好？这都是属地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今天是属天了、啊，属天对于这些事情就应该用属天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情，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坐在天上，弟兄姊妹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，虽然我们在地上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，他是说向父祷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我们的确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该工作还要工作，你该念书还要念书，你在家里有事情要事做事，你还做家里的事情，你该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孩子。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属天的，好不好？你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属天的生活、属天的态度来处理，因为主已经把你带到天上了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属天是什么态度，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。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，要读到48节。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读到48节。
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 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好，你看这里有43节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这是旧约，好不好？旧约。但是在主耶稣来了，在我们这个在恩典的时代，他就说44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做得出来吗？爱你的仇敌，好吧，好难哦。但是你要看见，如果你是坐在天上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你是属天的，仇敌是地上的，你就能够爱你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啊，哦，我在这里来说一个我自己的见证。文化大革命，我还在中国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是被秋斗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基督徒嘛，要斗争我，秋斗的。那么我记得那一天呢，给我。我是在医院嘛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医院，我是医生了。逗了我，逗完逗我的时候啊，你看我是戴了一个眼镜嘛，逗我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走过来，把我的眼镜从我的眼睛上就扔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没有眼镜了，没有眼镜我看东西就有问题了。然后呢，就弄我去游街， 好吧，那个是批斗以后要油盖哦，好，我就油盖挂一个牌子，反革命油盖，啊，油盖回来以后，当然油盖呢，他们就要喊哦，打倒什么反革命哦，应该怎么怎么好，油盖回来以后就把我关起来了，就关在我们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头，好了。那么对于这些人，以后我怎么办？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是一个属天的和属地的就不同了。所以其中就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是一个我们的医院的副市长，但是呢，他的好像他的外祖母还是他的祖母是基督徒，老家是基督徒的。那么他呢，这种态度就是这种对我的这种态度。后来这个人啊，我并没有恨他，我还给他传福音。以后啊，我传福音，以后我从加拿大回去，我还请他吃饭，又给他传福音。第二次我回去，他得了癌症，就住医院了。第一次我给他传福音，他还有一点愿意动心，因为他家里不是有信主吗？第二次我回去给他传福音，他是住医院了，他儿子是那个医院的外科医生，儿子也来看妈妈，他住在哪里我也看他，我又给他讲，我说你要信耶稣，要悔改。这个时候他态度就有点拒绝了，啊，拒绝我说我再过几天来看你，可是再过了几天他就死了，好不好？就没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但是我对于这些人逗我的这些人啊，我回去都给他们传福音，我也为他们祷告。你看这个就叫做你是属天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你的仇人你要爱他，这只有基督徒能够做。为什么？你是属天的，他是属地的。所以我们要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，要爱啊。他说你们不像外邦人所以后面就一句话，46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？47节，若单听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么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加了一个天字，父的前面加了一个天字，就是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的天父像他一样的完全，啊，像他一样的完全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基督徒有一个属天的生活。我们对属地的人，就是你的仇人，你还要爱他；逼迫你的人，你还要为他祷告，还要为他祷告。啊，这个就是，什么叫属天的生活？我们再读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的第六章14节到15节，14节到15节，
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这又是一个属天了，你是属天的，人的过犯你就能够饶恕，你不和他一样，他怎么原来对你不好，你要饶恕他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你千万不要说我记他一辈子的仇，没有的，你要饶恕他。所以主耶稣曾经给彼得说过，彼得问主耶稣说，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，主耶稣说不是7次，要饶恕70个7次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借着主耶稣这个梯子已经到了天上，所以你在天上你就不要和地上的一样，你一定要看见你是属天的。这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哦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是属天的主。我们再读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，我们来读 25节读到34节，25节到34节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好，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有没有忧虑？一定有忧虑的，没有不忧虑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你忧虑，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不要忧虑，因为你活在地上有忧虑，但是你是属天的。你如果你生活在天上，你用属天来处理属地的，你就不会忧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啊，我们有各种的事情忧虑，为我们身体忧虑，为我们家庭忧虑，学生为他的学业忧虑。我认识一个孩子在美国读大学，读大学他妈妈从美国打一个电话给我，因为这个孩子啊，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在香港认识他啊，那个时候他是台湾人，他是大儿子，父母非常重视大儿子，台湾人大概很重视大儿子，因为他要继承他的事业嘛。好了，这个孩子呢在美国读大学，很少聚会，因为从小我就认识他们，他的母亲是很好的基督徒。他妈妈就要我打一个电话给他，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儿子打一个电话，能够带领他一下。我就对他打个电话，打到他学校去了。他一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就马上喊我蒋公公，因为台湾就喊公公，对不对？大陆是喊蒋爷爷，因为我年龄比他爸爸妈妈都大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我就问他，我现在啊，你聚会有没有？他说没有聚会，太忙了，功课。我说那你祷不祷告啊？他说要祷告。什么时候祷告啊？考试就祷告。为什么？考试不祷告不及格怎么办啊？好不好？爸爸妈妈拿那么多钱来把我送到美国来念书，我祷告不及格，这个不祷告考试不及格，怎么给爸爸妈妈交代？所以考试就要祷告，他就忧虑了，考试就要忧虑，哪个学生考试不忧虑啊？好不好？最近就是上个星期，又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大学生，也是他的妈妈把他带到我家里来。那就我就给他了，也谈到，他就问了一些信仰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他原来是在这一边，还在，就是好像在圣道堂聚会，他们这个家庭。后来他到美国去就没有聚会，妈妈非常担心。那么我也是和他谈到这个问题，谈到这个问题，他有没有忧虑？忧虑，他说。我19号就是马上就来的19号要考试，但是呢，他妈妈问他你愿不愿意去见加拿大弟兄？他说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因为他19号要考试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来了。后来问了很多问题，他说我月底又要回美国去要考试，快要毕业了，回美国又要考试学校。那么19号，他说等我19号完了我还要来问很多的问题，好不好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人都有忧虑，有没有忧虑？有忧虑。你有家庭，我家庭忧不忧虑？我忧虑啊，我孩子忧虑啊，孩子将来怎么办？忧不忧虑？忧虑。当你大了，二十几岁了，你又忧虑了。为什么忧虑？为工作忧虑，还有为婚姻忧虑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都是忧虑哦。但是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忧虑。如果你是属地的，你就可以忧虑；如果你是属天的，你就用天上的生活、天上的国民来对待这属地的，你就不忧虑。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不，所以不要忧虑。三十一节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的天父在天上，他知道一切，我们也坐在天上，我们是属天的，你把这一切就交给他，他就管理你了，他就做了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青年人到这里来读书，他的托福我讲过吗？不是不考不及格吗？考托福不能过关吗？那个年代啊，离现在大概有十年了吧，啊，那个时候就进不了大学，感谢主，后来他信主耶稣了，就把这个就交给主了。哎，结果一信主耶稣以后，他就要求托福的听力能够到21分吗？还是22分？结果感谢主，主就听了他的祷告，他就不忧虑了，就交给主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好了，这马上来的一个托福的考试，就刚刚他要的是22分，那就是22分，就过关了。过关了就非常高兴，就进了 UBC 了。UBC 读完第一年，他就冷淡了。他说：“我那个祷告啊，是碰巧了，好不好？碰巧了。”所以 UBC 读完，他就不来聚会了。UBC 读完第一年级以后，UBC 又要考一个叫 LPI。LPI 了，他就过不了关了。过不了关 ，UBC 不能念了，一年级念完，二年级不能念了，他就搬离开学校了。就专门来补习 LPI， 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我 LPI 我已经考了不晓得多少次，都过不了关了，我怎么办了？你看他又忧虑了，好吧，有没有忧虑？有，我就说你不要忧虑啊，你到主面前去就不要忧虑，你是属天的了，你信耶稣了吗？我说你要认罪，就是过去你说那个托福是碰巧了，你祷告然后是碰巧了，我说现在你要向主耶稣认这个罪，哎，感谢主，他就接受了。一个接受以后啊 ，LPI 又考，他说不知道考了多少次了，马上和我一起祷告以后又考 LPI， 一考又过关了。所以以后就进到 UBC 了，好不好 ？UBC 一直到 UBC 毕业，现在就在特拉斯工作，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最近还跟我一起吃饭。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他最近就是忙起来，他结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结婚了，就刚刚才结婚，就给我一起请我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千万不能忧虑，好不好？不要忧虑，为什么？你是属天的，你还忧虑什么嘛？这些属地的事情就交给他了，一切都过了。他就负你的责任，你看这里就讲了，你们谁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不要说主啊，我要求多活一岁，多活一刻你都不能够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一个属天的生活，你在这一点就没有忧虑了。所以说34节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这就是我们属天的，因此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路，是从地到天上，这个天梯就是主耶稣， 他已经把我们带到天上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属天的国民，我们有属天的生活，我们是属天的来活在地上。请你记得，你是属天的活在地上，所以这些地上的一切我们是属天的来处理地上的，不是属地的来处理地上，是属天的来处理地上的事情啊。因此这个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今天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，能够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能够饶恕人，也能够饶恕人，我们能够做，因为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也没有忧虑，不应该有忧虑，把这些都交给主。好，啊，我想，我今天先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，今天也是说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见证他是一个天梯，把我们已经从地上带到哪里啊？带到天上，我们是属天的国民。所以我们是用属天的态度，属天的国民来处理属地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和属地的人一样，我们乃是属天的人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仇敌，我们能够赦免别人，我们就没有忧虑，没有忧虑，忧虑一来你马上就回到天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就先交通到这里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看有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来。
来讲一下，啊，问一下，就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如果你的仇敌呢，只是说是因为信仰的不同，或者说他信无神论，我们信基督，如果是仅仅因为信仰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，你为他祈祷，倒还容易做得到。
嗯。
可是如果你很了解这个人跟撒旦一样邪恶，你怎么去爱得了他？你爱他记不下，就等于你去爱撒旦了，这个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
好好，那么这个我们还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，我们来读到十二节，十节，或者我们再读，再读一点了，读到十三节，十节到十三节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
好了，这里就靠着，这里就说的，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的气的魔魔征战。属血气的，就是有肉身的人，对不对？他的一切的做法，即使是撒旦在他后面做，但是你要看见，撒旦在他后面做，我们不是把他作为一个敌人，而是后面的撒旦才是我们的什么敌人。啊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此我们在对待这种人的时候，是撒旦在他的身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不是针对他们，我们还要针对他后面的敌人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，主耶稣有一个祷告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是被这世界的神蒙蔽了眼睛了，他看不见，所以就有这种情况。那么这个我们再读一读，读一点圣经，你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 新约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，不是前书，还没找到他们，好不好？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，第四节，好，好，好，可以。
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
好了。所以一个人他不信主耶稣，撒旦在他身上就有工作，他被撒旦已经把眼睛弄瞎了。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就是要救赎这些人，好不好？福音就是要救赎他。所以一个人的态度不好，很凶恶，撒旦在他里头，你碰见他的时候，千万你不能跟他对着干，因为你是属天的，你还要为他祷告。你多几次，你多几次碰见了以后，你为他祷告以后，而且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是他背后的恶魔来征战，属天的恶魔征战，那就是说我们就奉主的名，在主的名里面抵挡魔鬼，一定要抵挡魔鬼。主耶稣，这是魔鬼的工作，撒旦的工作，你要用主耶稣的名来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种人有没有？有，历史上最后这些人好多人因为的祷告得救了，好不好？改变了。我们改变不了对方，但是神能够改变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那个血气两个字原文是肉体 flesh、这些肉体的人，他背后就有撒旦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他祷告，求神捆绑撒旦，这个祷告是很有权柄的，好吧，有能力的。你奉你在主的名里面一祷告，撒旦就会被捆绑，然后这个人他就会改变，好不好？
那个什么饶恕，
对对对，
饶恕
别人，他会饶恕。那摩西律法里面为什么要强调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现在我们就说摩西的律法，旧约的摩西律法，摩西的律法，那个叫做律法时代，给恩典主耶稣来的叫做恩典时代。恩典时代就是要饶恕人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特别讲了，他说，摩西律法上是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，还不能恨人都不可以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新约，这两个完全不同了。摩西为什么旧约的时代允许人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因为旧约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住了神的生命，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好吧，没有的。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，主耶稣来了，所以你信了主耶稣，这个恩典时代神就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，把圣灵赐给我们了，以色列人没有的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讲神的摩西律法是讲公义，你不公义，我就可以用不公义来对待你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是那个时代叫律法时代，新约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讲了嘛，第五章就说了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主耶稣马上就讲了，后面就是说，你连说话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五章， 好，我们来读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读到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。
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是加拉加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说，动怒都不可以，好不好？骂人也不可以。如果以色列人的话，你骂了我，我就可以骂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现在就是恩典时代。那么这些人可不可以改变呢？弟兄姊妹，可以改变，神会改变他。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就是在斯美纳教会那个时代，罗马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，就判死刑。你只要是基督徒，罗马是帝国那个时代，他们那个时候判死刑是怎么做呢？各种的做法，有的时候交给野兽，要你给狮子两个斗，就被狮子吃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天气很冷，那个符上面都结了冰了，就把你赤身露体的就摆在冰上面去，一直站着把你冻死。你冻受不了了，你就说我现在不信耶稣了，好，马上就可以。那个时候就有一批基督徒，那就不是，我记得不清楚，大概是几十个基督徒都在冰上面要把他们冻死，就有罗马兵在旁边看着他们冻。当然罗马兵穿得很厚，对不对？不怕冻，他们就要把他们冻死。忽然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罗马兵就看见，大概是五十个人吧，这五十个病人，要冻死的人，就看见天上啊，有五十个冠冕，五十个冠冕啊，就在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也就是这五十个基督徒啊，有的怕死的，心里就在变，好不好？哎，就在怕，我马上否认耶稣，我就不死了嘛。但是有的人就不服人，就忽然看见有一，最后就是有一个冠冕还在上上下下，好不好？其余的那四十九个啊，数目我记不清楚了，那四十九个都定了，还有只有有一个人冠冕还在上下。忽然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人就说，就是那个冠冕上下的那个，那个基督徒啊，他说。我不信耶稣了，这个罗马兵看见了这个罗马兵啊，马上他就走上去说：“你，这个冠冕你不要，我要，我来。”你看，罗马兵是执行刑罚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最后他改变了，为什么？他又看见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有好多人眼睛不认识耶稣，看不见。可能这些人啊，就是被魔鬼弄瞎了眼睛。什么时候可以看见？你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到有一天，神会拯救他。这个祷告是非常有爱心的，好不好？按理来讲，他这样对我，我实在过不去，不喜欢。我喜欢报应他，所以我们有的人常常吵架说：“你出去被汽车撞死，好不好？”今天我们不是这样，不是被他撞死，我求主赦免他。拯救他，这就是爱，这是从天的态度来，从天上来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能够做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为他祷告，有一天他不但改变了，有一天也许他比你先到主那里去，等你到主那里去的时候，他会出来欢迎你，好不好？他说感谢你为我祷告，你不为我祷告，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改变。现在我能够信主耶稣了，是你为我祷告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神能够做。我们是属天的，好。
请问蒋弟兄，你说在文化革命中你也被酒肉是吧？
那当然。
怎么把你关起来？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啊？
那是关在我们医院的一个小房子里啊。
你那个是医院在哪里
啊？在重庆啊。
哦，
那个时候不但我，文化大革命很多基督徒都被关斗嘛，都要斗争受斗嘛，好不好？当然你说的我知道嘛，上海他们也是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知道，后来我都知道这个情况啊。
这文化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，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同学去，一个同工作。